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才知道我是真的在神的家里面，才知道永生是在我的未来。我有没有一些程式我可以去跟的呢？有没有一些步骤我可以去呢？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有时候我们想，哎，我要来敬拜，我要上教会，我要祷告，我要奉献，我要关怀人，我要做一个好人，然后让我可以承受永生，让我真的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。你有这样想吗？但是你如果仔细的来看他的问题，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矛盾在里面。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要做什么来承受永生？承受就是如果有一份的遗产，你去承受，那个就是承受，对吗？你可以做什么来承受遗产吗？我记得三年前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我就承受了他一部的汽车，承受了一部汽车。我可以做什么去承受他给我的汽车呢？绝对不是我要替他打工，赚不来的。最主要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，我是他的儿子，我生在他的家庭里面，才可以承受他给我的遗产。所以律法师问的这个问题有一个矛盾，其实永生跟做是两回不同的事。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呢？耶稣就问他说，律法书上面是怎么样写的呢？你是怎么样念的？你是怎么样演绎的呢？因为耶稣跟律法师他希望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权威，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。所以那个律法师呢，其实也真的很棒，他对他的经文很熟，他就从那个生命记第六章跟利未记第十九章把它做一个总结，很好的总结。在二十七节他说，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爱主你的神，并且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叮叮叮叮叮叮，你答对了，你这样照样去行，你就必得到生命。很好，答得好，对了，100分，你照样去行就对了。我们看到这里第一回合的结束，我们觉得哎，他大了就没事了，对吗？他没有抓到耶稣什么把柄，然后他也没有大错就好了。但是很奇怪的，律法师又要带来第二个回合的一个对话。律法师在第29节，路加怎么样讲？他说那人想证明自己有理，他想证明自己有理。为什么你要证明自己有理呢？就是因为你觉得可能自己理亏，对吗？也可能律法师觉得他这个在爱人爱神的这个事上面，他还没有做得完整，他还没有做得完美，他觉得自己有一点的不足够。但是呢，他也没有办法去来跟耶稣来辩论，所以他希望显明自己有理。他对律法的认识很透彻，他把整个都总结出来了，就是最大的诫命都已经出来了，但是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？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呢？他爱人是真的照着神的吩咐去爱人吗？还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些邻舍是他不能爱的？所以他怎么样应付呢？他就问了一个定义的问题，他就问耶稣，他说， 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我要去爱邻舍，但是请你为我的邻舍来定义。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让我可以去爱他们。有没有发觉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问这种定义的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是我们希望找到那个最低的那个顺服的要求，让我们去做，是最低的要求，让我们避免了这个完全的顺服。听得明白吗？有时候我们要找定义，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跟这个方法走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叫他去替我们家倒垃圾，把垃圾倒掉。他就问我，爸爸，你的意思是单单把那个大的垃圾桶从家的外缘带到路边呢，还是我要把所有扫的在家里面房间的扫的垃圾桶都清了，然后再拿去那个大的垃圾桶，然后去拖去街外呢？你听到他吗？他替我在讨论这个倒垃圾的定义在哪里，对吗？如果只是把那个大的拉出街外面2分钟就好了，但是如果每一个房间每一个 bathroom 他都要清的时候，可能要10分钟。他为什么这样问呢？他就是希望找到那个顺服的最低的要求，最低的要求过去就好。律法师问这个问题是这个目的吗？在这里耶稣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，在30节到33节，讲到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，是一个大概17里路的一个路程，但是一个很斜的一个下降的一个路程，里面呢弯弯曲曲，有很多危险的地方。刚好他就落在强盗的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服，那个时候人的衣服代表他的身份，祭司有祭司的衣服，军人有军人的衣服，一个普通的平民有一个普通的衣服，老师有他的衣服。剥去他的衣服就是把他整个的身份都剥去，然后还把他打得半死，撇下他一个人就走了。有一个有需要的人躺在路旁，快死了，半死。然后到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讲到有两个路人，路人甲跟路人乙，他们经过，正好有一个祭司，31节，从那条路下来，看到他，就从旁边走过去。又有一个利未人，第二个人来到哪里，看到他也照样从旁边走过去。他们从这条路来到，看到这个受伤的人，但是看到没有任何的行动，没有去帮忙他，从另外那边就走过去。一个祭司应该是很熟这个律法的，祭司在圣殿里面不单是负责献那个燔祭，献那些祭物，他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他要把律法教导给那些人民，教导以色列人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律法。当然他是一个很被尊重的人，然后他应该对律法也很熟，但是为什么他看到有需要的人他就从这边走过去呢？是他因为他太忙吗？是因为他还有很多这些要服侍的事要做的时候，所以他走去吗？还是他很怕在碰这个人帮忙这个人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人死掉，他就会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，又要花7天10天 去把自己重新洁净，才可以做这次的限制。如果他不洁净，谁来限制呢？可能他有很多的这些的原因，我们不知道，耶稣也没有讲，但是有讲的就是他看到这个有需要的人，然后他就离开。另外一个是一个利未人，虽然没有可以像祭司一样来献祭，但是呢，他也是很熟律法，他在圣殿里面在帮忙很多这个敬拜的事，但是他也是一样看到了就离开。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都离开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，我们就会怪责他们说，你看他们心多硬，如果是我走过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照顾他。你可以确定吗？你可以确定吗？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真的很忙，一天到晚都在忙忙忙，甚至呢，有时候我们听到打来的电话，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会觉得很紧张，很不想回答这个电话，哪里有空间可以去服侍那些需要？哪里有空间？我们来到教会也是很忙，星期天是我们最忙的时候，预备去教主日学，预备带敬拜，然后我们要开会，有很多的事，以致我们来到时候，有时候路旁走过一个，在教会里面走过一个愁容满脸的一个弟兄，一个姐妹，一个朋友，你看到了，你心里面看也知道他有需要，但是你觉得我太忙了，我还是先走，有人可以去帮助他。我们可以确定，如果我们经过这个受伤的人身边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跟这两个人一样就走过吗？耶稣继续讲这个故事，33节，他讲到有一个德国纳粹党的兵，不是撒玛利亚人，其实对犹太人是这样一样的可憎，就是那些残暴的人，那是他们彼此不往来的人，他刚刚经过那边，撒玛利亚人。如果耶稣讲这个故事说，有一个犹太人经过他的身边动了慈心，我想这个律法师还可以接受，但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相信对当时的观众，一个听众，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然后他说他来到他那里，然后看到了，就动了怜悯的心。怜悯的心，这个对当时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不单是一个撒玛利亚的人，然后耶稣还用一个他们用在神的形容的上面的一个字，形容神的一个字，因为在旧约他们说耶和华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神他们认识的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撒玛利亚人哪里可能是一个怜悯人的人？圣经里面讲到，耶稣看到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他就动了怜悯的心。怜悯的人竟然是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在34、35节，他的怜悯不单是一个看到怜悯而已，他有一连串的行动，坐在这个受伤的人的身上。如果你看整个故事的篇幅，第30到33节在原文有一共有56个字，但是在34、35节呢，一共有50个字，讲到耶稣要形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怜悯的心，是用他的行动来形容。如果我们一起来念34、35节， 我们留意在当中有多少个动词，有多少个动词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用来念，预备，来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，带他到客店里照顾他。第二天，他拿出两个银币，交给店主，说：“请你照顾他，格外的开支，我回来的时候必还给你。”一连串的行动，我数了大概有十个动词：包裹、带他、扶他、照顾他，还有他付代价的两两银子，就是那个时候大概两天的工钱。不单这样，他还把他的 credit card 留在那边，以后要付的你记账就好了，我回来付。在当时，如果那个人需要六个礼拜的服务员，但是他那个撒玛利亚不来付的时候，他可能欠了一大堆的债，那个店主大可以把他卖了做奴隶，然后去偿还他所用的钱。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现在的将来的不要他成为奴隶，然后也把所有的都付了。这个是他动了慈心，这个怜悯人的心，这个表现。在历世历代以来啊，讲到的读圣经的看到这个故事，我们都立刻看到耶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，对吗？他在我们受伤的时候他就来关怀我们，他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们救活过来，然后还带我们去客店，就是教会，让我们可以疗伤，然后给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把我们一切的罪债都偿还了。不错，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，耶稣把自己放在那边，他来寻找拯救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但是这个不是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，他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回答谁是我的邻舍呢？回答爱、关怀、怜悯有限制吗？有界限吗？有 limit 吗？然后他就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，在36节他说：“你想这三个人，一个祭司、利未人、撒玛利亚人，谁是那个落在强盗的人的手中的邻舍呢？”记得律法师他问：“谁是我的邻舍呢？”这里耶稣把整个角度改过来了。这个故事不是关于那个好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故事主角是谁？是那个受伤的人。从受伤的人的观点，从他的角度来看，这三个人谁是他的邻舍呢？他不再问谁是我的邻舍，而是在一个有需要的人那个角度，谁成为他的邻舍呢？我们就发觉我们不可以为邻舍来定义，但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我们要成为邻舍，成为邻舍，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去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需要。你看到耶稣为邻舍重新来定义，从那个有需要的人的角度，当然是那个帮助他的人是他的邻舍。所以爱变成一种行动，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神是爱，我们可以写很多书讲到神怎么样怎么样的爱，一种哲学的一种看法，但是更重要的是神爱世人，这个动词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我是怎么样 那个灵舍，对那些有需要的人，我是怎么样那个灵舍。怜悯不再是一个名词，成为一个动词，是有行动的。律法师没有办法推诿，他可以怎么样回答呢？他不可以再来跟耶稣辩，因为这个故事已经给我们看到，在那个有需要的人来看，谁是他的邻舍。他很诚恳地说，是那个怜悯他的，那个撒玛利亚人，怜悯那个受伤的人，他就是他的邻舍。耶稣说，又答对了，你照着去行就好。Go and do， 你照着去行就好。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给我们生命有什么挑战呢？我相信这个故事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邻舍，成为一个邻舍，不再去问谁是我的邻舍，乃去问我是怎么样的一个邻舍，我有没有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，这样才是一个生命的标记，这样才是真正在神的生命里面的一种的爱。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行呢？我希望我可以提议几点。第一，我相信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求他，求他给我们一个怜悯人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敏锐人家的需要的一个心。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居住，我小的时候住在香港，你知道在大城市里面居住的人有什么一个特征？就是漠不关心，因为看到的需要太多了，每一天在你面前都有很多需要，你会觉得有一种麻痹的感觉，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。但是求神再一次挑换我们心里面这个怜悯人的心，这种关怀的心从他而来的。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看到人的需要，去看人的需要，不要塞着心，不要看这些东西，也学习怎么样去听人家讲的时候，他最更深层的需要是什么呢？有人跟你讲话的时候，更深层的需要是什么？我还记得我刚开始带敬拜的时候，有一次带完敬拜下来，我就有一个弟兄来跟我握手，他说：“浩贤啊，今天在敬拜当中我哭了。”那个时候我跟他握握手，我就说：“哦，感谢主。”我就跑了。后来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在讲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浩贤啊，你没有想过其实一个大男人不是容易的哭，你没有想过可能在敬拜里面他生命一些的需要打开了，他来跟你讲，其实可能希望你跟他祷告，或是起码他可以跟你倾吐一点他的困难。”我说：“哎，我这样 thick 的 OK， 就是没不明白也不敏锐人家的需要。”我们可以学习去问，起码问我可以怎么样为你祷告呢？我可以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呢？我其实希望在教会里面看到，你不要说我怎么样为你祷告你就回家，你可以立刻就为他祷告，不需要牧师长老执事才可以为人祷告。每一个人神都给我们有权柄，神都给我们有他的生命，可以去服侍人，去为他祷告，你愿意吗？问题不是你懂不懂怎么样做，你多做就会了，问题是你愿意吗？求神给我们一个怜悯人的心。 求神帮助我们设身处地的来看他们，把自己放进他们的那个情况，然后来服侍他们。你知道耶稣讲这个故事，主角是那个受伤的人，去关怀人也是一样，你要把自己放在那个人的处境当中，然后你才会怎么样去帮助他，然后你才不会成为他的负担。你知道有一些人有一些人，如果你病的时候有人来看病，有一些人来呢，你希望他永远都不离开，对吗？但是有一些人来呢，你希望他很快就走。分别在哪里？你关怀人的出发点是从他那边想呢，还是从你自己这边想？如果从你自己这边想，哎，我三点半来看你，哎，可能他三点半是睡午觉的时候，请你不要来。但是，哎，你可以六点半带一点吃的来吗？你可以吗？哦，没有办法，六点半我有事。从谁的出发点？如果他很渴，很需要一杯水，你不要硬硬的塞一个叉烧包给他。我知道很好吃，价值也很好，但是不是他需要的。从他的出发点来服侍他，求神给你一种敏锐，看到有什么人有什么需要，看到特别我们当中软弱的人。其实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中间的长辈其实很想有人跟他可以交谈，他们不需要什么，但是他需要你来聆听，他需要可能跟你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在我们当中软弱的、生病的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问有什么我可以为你祷告的，让我们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忙。那我也认识有一些人，他在车上面总是带着一些的食物啊，一些的零食也好啊，一些的糖果啊。我的车里面呢，有时候呢也会有一些麦当劳的那些小玩具，就是 Kids Meal 他送给你的那些，可以怎么样呢？你看到有家庭的、有小孩子的，你可以把这些来给他。我认识另外一个弟兄，每一次去吃午饭的时候，他会多买一个汉堡，然后呢在街上面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，他就会把它给他。有很多很少的东西我们可以做的，但是有没有，不单有没有这个心去做，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个空间可以去做这些事？有没有这种的空间？还是你的 schedule 是从头到尾塞得满满的？这样我们需要在我们的日程里面有一些留白的地方，不然你看到有需要的时候，可能你就好像那个技师一样，要赶去限制，我不可以去处理这件事。有没有空的地方来帮助这些人？有时候最需要我们关怀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，最需要我们关怀的可能是我们的家人，你的配偶，你的小孩子。有一个牧师曾经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女儿跟他送了一个 email， 跟他 appointment， 有一个 appointment 要见爸爸，因为他爸爸常常都很忙。我希望你的 schedule 不是塞到这样吗？只有这些空间，你才可以看到这些的需要。最后，我们做这些不是得永生的途径。阿们。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做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成了的信仰。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成了，永生已经给我们一切信他的人，不是我们去做去赚这个永生。这个永生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跟神自己的关系。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去做这些的事，是因为这些是我们生命的表记。当我们做这些的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的生命很活跃的在我的生命里面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是回应他对我的怜悯。我们爱，因为他先爱我们。这个是一个回应，绝对不是一种我去赚这个永生。有时候爱人会让我们觉得很疲累，但是那个动力在哪里？动力是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。我们的生命藏在他的生命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了的一个生命，然后我们可以很自由的，然后 freely， 就是很 freely 去给他们，给他们我们从神那边白白接受来的，我们可以白白的送出去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做一个灵舍吗？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，在唱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重温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。在我们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时候，他使我们活过来。在我们唱的时候，我希望你求神给你一个怜悯人的心，也求神让你想起一些有需要的人，他会让你想起他们。不单想起，我希望你今天就做出行动，散会以后你就去找那个人，跟他预约，跟他有一点的交通。神会用你去关怀那些人，也继续的求神帮助你的生命成为他恩典的出口，他关怀的出口。我们一起来唱基恩典。基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见我世上尽被寻回，瞎眼睛的看见。浩大恩典，浩大恩典，使我敬畏，使我心的安慰。站立来唱，枷锁，
枷锁脱落，我的自由，我身破竹，一脉锁我，向我涌流，圣烈你，无尽慈爱，其恩典。 我终已埋葬，残雪融化，太阳不再放光，照我恩主，领我归家，同住直到永远，
同住，
同住。直到永远，
直到永远，
直到永永远远。
每个人在神面前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，因为我们跟他的关系永生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，也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，成为那些有需要的人的邻舍，不再问谁是我的邻舍，乃问我可以成为怎么样的一个邻舍。也求神把那些有需要的人的脸孔，他们的需要都带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不单想到，也让我们真的采取行动来关怀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服侍他们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也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新的生命，这个生命的表记不是做做做，这个生命的表现表记就是我们去爱那些有需要的人。所以神，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性情，怜悯人的心，搅动我们里面的心，让我们可以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不单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在我们做工的地方，在我们的社区，也求你用我们关怀那些远处的人，可能在另外的国家的人，可能在其他地方的人，求你用我们，也继续让我们成为你自己恩典的出口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人家想到这个教会就想到爱的一个教会。感谢你，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，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